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好，大家早安。我想等一下我们会有两位给我们做一点见证，好，我先讲一点点哈，好，你先跟自己说，今天早上我最重要，今天早上我最值钱。好，我就希望今天早上你 focus 在你自己身上哈。我觉得我很多年也是服侍都是别人的事情，别人比我可怜，别人比我惨哈。哎，我后来发觉，我跟你讲，我得医治全教会都快乐了，知道我的意思吗？哎，你真的不知道你折磨多少人呐！我跟你讲，你得医治，你全家就快乐了；你得医治，你儿女就笑了。说不定你得医治，你儿女就渴慕了。真的 ，I'm serious。好，所以你要知道，今天早上我最重要。来，再讲一次。好，我希望你今天早上不要为你的父母求，不要为你的儿女求。好，你别常有机会可以为他求。好，我真的很希望今天早上是你跟阿爸父之间，好，你跟圣灵之间的互动，你跟耶稣之间的互动，好，你就是要记住你最重要。那我大概讲一下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你觉得在你生命当中哈，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你猜是谁？啊？阿爸父，你这个一定是填鸭式教育，一定是受过严格训练出来的，绝对标准答案。啊，在你生命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父母亲哈，其实在你生命中最有影响的两个人是你的父亲跟母亲。好，这是在你生命中最有影响力的。我想问一下哈，你觉得你现在自己不知不觉年纪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像你爸妈的，举一下手。爸爸或妈妈 either way 一定有一点点会像的哈。没有举手的人需要圣灵的开启，你还不知道你问题所在。真的真的，你仔细真的求主常常开启你。好，我有时候跟我妈妈打电话啊，我想说哇，因为她很急，所以我也很急。好，我以前不知道我很急，我只是觉得她很急，就后来发觉啊，她肠胃不好，她讲的症状怎么跟我一样啊。啊、哦，你知道急的人病生的病都会一样哈、哦，所以，哎，我就想说，主啊，真的一定要断开哈、哦。我跟你讲，我们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是我们的父亲，一个是我们的母亲。我说你现在最重要，好、哦，你现在所看到你孩子的问题，好、哦，其实就是你的问题，真的，好、哦，你现在看到你孩子身上的问题，其实是因为你。所以你得医治这么重要，好，你得医治这么重要，好，那啊，我想神设立家庭是有很多东西是要在家庭里面让我们被满足的。好，刚刚讲到影响我们生命最大的一个是父亲，我们的父亲，一个是我们的母亲。好，神赋予母亲好有一个责任，好，母亲在我们年幼的时候，母亲所要做的是要给我们大量爱的触摸，好，爱的拥抱。好，这是为什么婴孩你不觉得他一直哭一直哭到妈妈的怀里面啊就不哭了，好像闻到他妈妈的味道，在那个怀里面他就安全了。好，所以母亲是会还有眼睛的接触，所以你看抱在怀中这样看着他啊，我的宝贝我的宝贝，那个眼睛的接触，一个安全感，带给孩子安全感。还有说话的声调，好，说话的声调哈，Suppose 应该了哈，女生应该是温柔一点，好，但是我知道有的时候我听过女生讲话蛮凶悍的哈，但是神造我们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好，这是母亲所以可以给孩子的。那父亲呢？那这样子的爱，母亲的拥抱爱会带给孩子一个安全感， 平安安息，而且让一个婴孩在成长的时候，就是像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得到安慰。好，那你从小如果你没有得到母亲这方面的爱哈，我知道像我们这个年龄，我今年47岁了哈，像我们这个年龄，父母其实有时候很忙，我知道很多家庭经济不是很好哈，如果你这方面有缺少的话，你的性格里面会容易焦虑，也可能容易害怕，还有忧哀伤，你会容易有一个哀伤，好，或者是就是一个破碎在你的里面哈。那当然更严重一点，如果你从小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一直没有被得着满足的话，等你长大之后，你就会去寻找别的方式得慰藉，得那个 comfort， 得那个爱的感觉。好，你可能借着酒精，借着性，好，手淫、黄色图片、食物，有的人借着吃，好吃就很快乐；有的看电视、上网，好自残、赌博都会发生。好，那是你情感的一种。因为你没有得到满足，一种病态的表现，你就会从别的地方去找需要哈。那父亲哈，父亲很重要。好，再次跟我们华人的弟兄讲哈，父亲真的很重要。即使你现在没有结婚，好，我跟你讲，你要是不得医治，好，你不知道你影响你的孩子一生。好，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在分享她的家庭，父母是离婚的家庭哈，然后她就讲到她跟她家人已经分开这么久了，他说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后来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就讲，他说我爸爸跟我分开十年了，他到现在还在影响我。好，你不知道一个父亲在一个孩子身上的影响力。好，我们当中做弟兄，你再讲一次，我非常的重要。好，你不知道你的建造的能力有多强，因为如果你不去建造，你不知道你的摧毁力有多大。好，如果你不去建造，你不知道你的摧毁力大到是你不敢相信，你可以毁掉你的下一代的一生，你可以毁掉他的一生，让他一生都过得很辛苦。好，那父亲，神赋予父亲的声音本身就是带着权柄的。好，神赋予父亲，弟兄，你的声音里面是带着权柄的。好，然后神就是使用这个带权柄的声音，好，是要为你的孩子命名，好，甚至于说出你孩子身上的呼召，好，或者是祝福，或者是纠正他。所以父亲的声音其实给孩子，父亲的角色跟声音给孩子一个安全感。好，他给孩子设立界限，然后他帮助孩子成长，借着他的肯定。好，接着他讲 good job， 做得很好，好，继续，好，我以你为荣，好，怎么样我都爱你。接着父亲借着这些话给孩子一个界限跟安全感，或者说哦，这个你不可以这样子，对你是危险的。好，甚至于纠正。好，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家庭爸爸都不管事的哈，坏人都让妈妈做，对不对？好，纠正都是妈妈做，爸爸都不讲话的哈。所以其实这是角色的一个错误。好，妈妈 suppose 是要给爱的触摸、拥抱跟温柔，让孩子有安全感，让孩子有产生一个亲密关系上面得到满足。爸爸所要做的，说出这个孩子的命定，给他设立界限，好，借着话语建造他、规范他、鼓励他、肯定他，好，以至于这个孩子可以，其实爸爸父亲的话是好像可以叫他生长，好，可以叫他生长。可以教他生长哈，那我觉得这是神当初设立家庭的目的。好，那我再讲深一点哈，通常好，你现在不用想你跟你孩子之间关系哈，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我希望你想的是你跟你父亲的关系。你如果不搞好你跟你父亲的关系，我跟你讲，你不可能搞好你跟你孩子之间的关系。好，你想想看你跟你父亲之间的关系。那我觉得神设立家庭，好，我记得我以前就听麦比克讲过，他说阿巴父 desire family， 他说阿巴父渴望的就是一个家庭，他设立耶稣，好，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好，他有儿女，好，他有儿子，好，他有基督的心腹，就是我们，好，所以 这是父神的一个渴望。所以当他设立家庭的时候，他一直希望我们在这个当中被乳养被成长。好，那但是神的旨意是有完美的父母来帮助我们。好，但是从亚当犯罪之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好，我只是提醒在座，即使你的父亲母亲很好，好，我觉得你不要设限在你的思想里面说 OK 没有关系，我成长环境没有什么需要，好，我爸妈都很好，我的记忆都是好的。好，你先不要设限。好，因为真的我们都不完全，我们真的都不完全。好，你就先想说，主，我只是渴望认识阿爸父，我渴望认识这个完全的父，完全的父爱，以至于我们好像好，真江牧师有讲到圣灵 spiritual adoption， 以至于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再一次回到阿爸父的里面之后，好，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处理我们跟我们父亲的关系，然后我们可以真实的认识这位父亲，因为你跟你父亲的关系会影响你跟阿爸父的关系。好，如果你跟你父亲是没有沟通的，没有交流的，你跟你父亲的关系会直接影射到你对阿爸父的想法，不自觉的。好，你可能哦哇哦，我对阿爸父没有什么啊，好，可能是一个没有关系，是一个 big name， 一个很大的名字。好，你跟你母亲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你能不能感受到圣灵，因为圣灵是保惠师，他是安慰师 comforter， 他是给你带来安慰的。当你跟你的母亲的关系有拦阻没有解决的时候，你会发觉哇，人家都感受到圣灵的同在或者，你就会感觉到一个陌生感，一个疏离感。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会带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直接的影响到，好，直接的影响到哈。那所以今天你不用想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好，不管你几岁了，即使你父母都过世了，好，我父亲也是今年过世，好，我要你想的是你跟你父母的关系，好，可以吗？可以哈，你不用想啊，我这里做错了，我不应该这样对我儿女。No， 我跟你讲，你绝对没有办法自己纠正自己的。你没有被父亲爱过，你不知道怎么做父亲。好，你没有被一个真实接纳的爱 embrace 过、拥抱过，你不可能搞好你的人际关系的，因为你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是爱。好，好，那我现在请一位弟兄 Lisa 跟 Eric 替我们做见证哈，请他们分享一下他们的家庭背景。
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因为小时候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的性格和我的价值观有一些偏差，所以影响到我的人际关系和我自己家人的关系，甚至和神的关系。我小时候家里很穷，读小学的时候没有钱交补习费，虽然那时候成绩很好也做班长，但是因为经常没有交补习费就被点名站起来，我就觉得很难过。后来我就自愿就转到放牛班去，那时候因为父母亲有欠债，那债主又会到家里来要债，有时候会发生争吵，甚至有一年要吃年夜饭了，这个债主还待在家里不肯走，我也很丢脸，也很难过，也很害怕，怕说会有冲突产生。上了初中需要靠奖学金才能够去读书，因为是清寒优秀奖学金，需要去里长家拿清寒证明。那这个里长的女儿是我同班同学，所以我觉得实在是很丢脸。慢慢的我就觉得说，这个用家里的钱吃家里的饭，就觉得心里很愧疚。读大学的时候虽然是读师大公费，但是有一阵子我在家里吃饭 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敢吃饱。后来来美国读书啊，就是我和我太太两个人完全靠自己，因为知道没有人可以帮我们。有一年在申请奖学金的时候，我居然跟老师讲说 I can do anything， 什么都可以做，我什么都愿意做。当时只知道说要拼命努力才能够生存，从来没有觉得说有谁可以帮我们。其实现在想起来，我父母亲其实也很好，他们就是尽他们的努力来养家，也不会有这个无理的管教。但是就是因为发生这些事情啊，我也很害怕冲突，有很长的一段年日我不敢跟人家的目光接触。假如说必须要坐下来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也不自觉就用手机擦桌子，来逃避那种不自在的那种压力。假如我感觉到有那个冲突的气氛要起来，或者是真的有冲突的时候，我就会逃避。我逃避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不正面回答，就是转移话题或避重就轻，然后用这个轻松打趣的方式来圆场，来维持表面的和平，或者甚至就是说干脆就不回答，压抑自己，因为怕说意见不合就会引起冲突。有时候这个就会好像就会脱离现实，想到别的地方去，慢慢我心里面就形成一种虚幻世界。在虚幻世界里面呢，也没有人跟我起冲突，也没有反对意见，我自己一个人自得其乐，所以躲在这个虚幻世界是一种快乐的事情。不过就是因为发生这么多事情，所以我的人际关系实在是不好，我也觉得人不可靠，甚至神也不可靠，只能靠自己，所以我也不太去理会别人，所以也没有真正建立什么样的真正的的亲密的关系。再加上对经济哦没有安全感，想说赶快这个急速发财，所以就辞职去创业，结果是资金花完就失败收场。这样的失败其实对我里面就是问题是雪上加霜。因为小时候的事情，加上我自己有那个羞耻感，一直很孤单，再加上自己想要靠自己又失败，又退缩到这个虚幻世界里面，所以哦，就自怨自哀，很消极，很沉默，对我自己的家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父亲在家里是没有声音的，所以我自己在我自己的家庭也没有声音。虽然我都在家里，但是就变成一个缺席的父亲跟丈夫。我自己也有很多的压制，也没有快乐，也没有自由。有时候我也会很怀疑啊，那一段年日里面我过得这么悲惨的日子，这个神到底在哪里？我们不是全家都信主吗？我们不是很忠心的操练十一奉献吗？那到底神在哪里？那现在我知道说，原来是因为我自己的蒙蔽，所以我也看不见，也听不到。其实神一直都是很信实，很丰盛，神一直在爱我跟我的全家，一直兴起环境，还有派遣天使来帮助我们。当我回去找工作的时候，神一直给我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儿子们读书也很顺利，所以我太太的家人跟妹妹们也给我很多帮助。2007年神也给我们用一个特价买到一个全新的 condo， 神真的是丰盛的神。但是尽管如此，我的心还是非常的贫穷，非常的孤单，还是经常躲在这个虚幻世界里面，还是一样，我的眼睛跟我的耳朵跟我的心没有真正被打开。我感谢神，感谢阿巴父，2008年初我们到先锋来聚会，来操练内在生活，赞美神，等候神。我也不是真的非常勤快，所以假设打分数可能不及格，但是因为这样，即使是这样，神还是愿意爱我，愿意改变我，我就一点点的愿意敞开我里面，让我这个里面的虚幻世界曝光。原来啊，我以为这个躲在虚幻世界里面很快乐，我只要在里面想一想，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但发现哦，这其实都是谎言。那我有这样的认知，也愿意向神敞开的时候，发现神就可以做工。那我也有愿意来做征战的祷告，透过一些的这个认罪悔改，我就感觉到那个生命就一点一滴的进到我里面来，我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力量，我学习跟我的妻子跟我的儿子来互动，努力不要做隐形人。那慢慢的我就觉得说，诶，我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儿子的关系有进步。不久以前我发觉我在祷告的时候可以流泪，不是那种流几滴眼泪，而是嚎啕大哭。那慢慢的我也觉得说，诶，神医治我的耳朵，我可以感觉到那个话后面的爱跟关怀，不用像以前哦，就好像要武装防备一样。甚至于前一阵子我还很吃惊的发现，我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快乐，有时候有那个温暖，有那个安全感，我在自己的家里，诶，也觉得有归属感。这都是神的工作，感谢主。
好，弟兄，弟兄姊妹平安。我有一个很严肃、很有权威的爸爸，他做事很认真、负责任，然后他常常帮助别人。我从小很崇拜我爸爸。那我妈妈个性很温柔顺服，我们家有七个孩子，小时候因为孩子多，然后家里不够住，所以孩子一断奶很需要妈妈爱跟拥抱的时候，我们就跟父母分开，然后住在附近的伯祖母家。那过了几年家境改善，我们搬到大房子，那才回家住。那家里面除了父母呢，我还有一个奶奶。那因为可能是因为不亲，我又胆子小，所以从小我就很怕大人。那我怕奶奶，因为奶奶年轻就守寡，然后晚年她就有点沉迷在那个牌桌上，她很少回家。但是我记忆中我没有看她笑过，她也没有跟我说过话。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她就过世。我还特别怕我爸爸，大概是我记得大概是小学是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我跟姐姐在客厅玩，然后客厅的大门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掉下来，那个门很大很重，大概是我的身高的三倍，那上面还有玻璃，所以我跟姐姐都吓坏了。那这时候爸爸刚好午睡起来，然后也没有说什么话，就罚我们两个跪在 门口这样子。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更怕爸爸，总是离他远远的，怕无缘无故又被处罚。那我也看过我妹妹被罚，然后就被关在柴房里面，然后看到我爸爸拿棍子追打我哥哥，那我都很害怕。所以我从小是个很自卑胆小害怕权柄情感封闭的人。小时候我功课很好，我爸爸会给我零用钱当奖励，但是我心里更盼望他能够看看我，给我一句称赞的话，只是从来没有。爸爸对我说话都是教训、指正或者是责备。甚至婚后我来美国，我读了电机硕士在上班，那我们把父母接来奉养。爸爸有一次还跟我说你哥哥读了博士，你妹妹年薪多少万只有你最没出息。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就躲在棉被里面哭。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爸爸因为帮朋友当保证人，我们就失去了所有，房子也被查封，我想要去外地读书的梦想当然就破灭了。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心里对爸爸也失去信心，觉得爸爸也不是那么可靠，我需要努力靠自己。后来长大结婚出国上班养小孩，生活上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重担，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我的脾气就越来越不好。信了主以后，我曾经跟主祷告求主改变我的脾气。后来神就给我一个机会让牧师师母为我祷告。我去祷告之前，我就求问神说我要去祷告什么。那这时候我头脑突然很清楚的出现三个字，就是神的爱。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了几年才明白是圣灵在告诉我，只有神的爱可以医治我。后来我去祷告的时候，牧师刚祷告了几句，我眼前就出现一个画面，我看见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站在一条长长的巷子里，那个巷子就是从我家要通到伯祖母的家，其他也没有别人，也没有声音。那我看到这个画面，我就大哭。那我正在想说我为什么要哭，这时候圣灵就让我明白说，因为没有声音，我感到很孤单很害怕。那我小时候好像就是圣灵让我明白说，我小时候很像活在一个没有声音的世界，虽然跟父母住在一起，但是很像住在两个世界。那父母都是很好的人，但是跟我没有沟通，我也不记得跟被爸爸妈妈抱过。那我父母他们都是在八九岁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就过世，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跟孩子说话。再加上我妈妈是日本人，我奶奶不会说日语，就不准我妈妈说，所以慢慢妈妈在家里就不太说话。我觉得我在父母面前像一个透明人跟大人的世界是分离的。我不知道父母到底有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也不知道我在他们心目中有没有什么价值。没有想到结了婚，我还是活在一个很孤单的无声世界，因为我的先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我行我素，不沟通也沟不通。我觉得在他的眼中我像一个不存在的人，到一个地步我感觉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很受伤，很痛苦，也很愤怒。信主以后，这种感觉又发生在我跟神之间。我觉得我和神活在不同的世界，他在天上做神，我在地上做人。我是无名小卒，不重要，我觉得神看不见我。那天祷告的时候我哭了好几个小时，感谢神。在祷告之后，我的情感得到很大的医治跟释放，我开始可以体会主耶稣的爱。在祷告之前， 我信主已经3年，但是我唱诗歌从来不会流泪，之后却是每一次唱到十字架我就大哭。从此我就很喜欢敬拜，很享受在敬拜中圣灵的同在，自卑感不知不觉也得到了医治，这样我对主耶稣跟圣灵都开始有连上线。那2004年我来参加先锋的特会，听到《烈火中的思念》这首诗歌唱到天父的爱，我非常的感动。但是我觉得那个天父的爱对我来说还是很遥远。那2008年神带领我们全家来先锋聚会，我开始操练赞美，断断续续操练了大半年之后，心里渐渐的有了喜乐，那也真实体会到喜乐是一种力量。以前我征战的很辛苦，很多年的怒气、负面思想跟负面情绪都在迅速的脱落。一个多月前，有一天我早上起来，我大声的赞美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那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说我跟耶和华之间好像还是蛮遥远的，所以我就改口说：“阿爸父，我的力量啊，我爱你。阿爸父，我的力量啊，我爱你。”那我这样持续的赞美的时候，我里面感觉到那个阿爸父非常盼望我活得喜乐的那种热情，那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我感觉到我跟阿爸父是靠近的，我是有依靠的。感谢神用他的爱来医治我，使我越来越喜乐，越自由，越健康，将一切荣耀归给神。谢谢，阿们。
好，虽然我们时间不多，但是阿爸父很有时间，所以我们不急。这是我最近在写的，不急。你赶快看看你前面的附近有没有卫生纸啊。好，我刚刚特别找了一下，每次我们讲一半人家都要拿卫生纸给我。好，我只是要告诉你，如果你有情绪上的反应，你想哭，你觉得有 relay， 真的没有关系。我觉得刚刚 Eric 讲，我觉得能够大哭是一个福气，真的能够好好大哭是一个福气。好，那我想我继续讲一下，我今天会特别讲一下孤儿的灵哈。那我想第一个讲到我们儿子的身份是怎么失去的哈。我跟你讲，做儿子，你要是失去儿子身份，你可是失去所有的产业。好，儿子的身份是如何失去的？我想第一个，好，首先就是你看到你父母身上的缺点。哎，刚刚放的那个是对的，给放一下，这个荧幕放一下啊。好，谢谢。就是首先你看到你父母身上的缺点，所犯的过错所产生的失望、忧伤以及论断。好，缺点、失望、忧伤以及论断。那当然另外一个第二点就是我们不愿意受教，不愿意顺服。好，我们想要依靠自己，必要控制一切，或者对领袖一个负面的看法。好，那我今天不会多讲领袖。好，我想基本上父亲母亲代表权柄。好，如果等一下我们会做医治的时候，如果你是从权柄，凡是从领袖来的，好，其实也是一样，在你身上的影响是一样的。好，对，然后这些都会产生对神错误的看法，然后你就会开始感受到自己像孤儿一样。好，这就为什么我跟你说，你生命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是你的父母。好，是你的父母。那我觉得差不多在我这个年龄的人，好，我想不同，我现在发觉不同 generation 不大一样哈。更年轻的孩子，我想他们面临的大部分都是离婚、破碎的婚姻，好，他们根本都没有什么可以想象的哈。那在我们这个年纪，好，父母离婚的不多，好，我觉得好像是坚持在那里，因为那时候在我们父母那个年龄，离婚是一个羞耻，好，所以。家对我们的影响力很大哈。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觉得好，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如果你的父母并不是你一个可以把你的难处跟他讲的人，好，我相信我们父母都很爱我们，把我们养大也读书，否则你现在不会坐在这里哈。那我觉得如果你的父母是在你觉得你 遇见一件你觉得很羞耻的事情，很失败的事情，甚至于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好，你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说的话，好，这是我后来从我身上自己身上归类出来的哈。你会发觉倚靠神这样东西对你非常的抽象，好，因为你当你做孤儿之后，其实你习惯独立，好，习惯独立。那我觉得像我自己的家庭也是这样子。好，我先讲，我们等一下不管谁讲谁的家庭，你自己想到一些事情，我觉得神可能会显明一些景象或是一些过去的事情，以至于神开始开启你，为什么你这么害怕，为什么你这么在乎别人讲你什么，为什么你在某些事情上面你这么具有防备的心，非常的防卫，好，为什么提到某些事情你就有一个极大的愤怒。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好，我们一直很想改，我跟你讲很难，好，哪一天那个东西就轰又冒出来哈。那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是在你很幼小的时候，一样东西种在你的里面。你知道你从小你收到的是种的什么样东西，在你的情绪、情感跟思想里面，你自然而然就会变成那样子的人。不管你想不想成为那样子的人，因为那是唯一被栽种在你身上的。好，所以我就是鼓励大家，可能神会 review 一些景象，但是我只是要告诉你，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不需要跟别人比较，哦，我的父母已经很好了，所以没有什么关系。 No， 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孤儿的灵，不是在乎于你父母好不好，我只是跟你讲，天下的父母真的都很爱我们，爱自己的儿女，但是都是凭己意。好，不管怎么样，爱主的父亲母亲，甚至于或许你的父母是牧师传道，好，但是我觉得在你幼小的心灵都会有时候会发生一些事情是人没有办法控制，但是那个东西印到你里面之后，它会影响你的一生，甚至影响你的讲话，影响你的性格，跟影响你的情绪。你知道我们人有一个自我防卫系统，当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之后，你就会学习怎么样去存活。我想这几年神常常医治我，所以我每次讲到阿巴父的爱，我就会很想哭。好，我流泪不是因为我的过去多么的可怜，而是我不能想象有人这样爱我，我不能想象有一个父亲这么的温柔跟细腻， incredible， 我不能想象。好，我记得我室友也这样说，他说哎，你其实情感蛮丰富的，你常常就会流泪哭。好，这太有意思，我跟你讲，这是神这两个礼拜开启我。你知道我从小就是爱哭鬼，从小我妈妈就说哎呦爱哭鬼，你看多爱哭多爱哭。好，因为我觉得我从小我爸妈就不常在家，好，我是我爸上养大的。那我们家有四个孩子，我是老四，然后我想可能我天生的性格就是比较容易受惊吓，好，偏偏我就常常一个人被单独放在家里面。你知道以前我们台湾哪有什么小孩子放家也是犯法的，好，大家都把他锁在房间里面。好，所以我从小就是一个人在家里面，然后我又很倒霉，我每次走路都会，你知道台湾以前比较落后，那个地上常常在挖路，我不知道为什么走着走着砰当我就会掉到洞里面，然后我就爬不出来，就是但是也都没事了。但是我只是跟你讲说，其实你听这些都没有什么哈，但是就造成我这个人的性格，我容易害怕，我容易受惊吓。好，然后哎，我跟我哥哥姐姐出去玩也是，因为我是最小的嘛，然后他们都觉得我很烦，跟在后面，就后来我就掉在水里面都没有人知道，然后就后来是一个外人把我从湖里面拉出来，我想否则我已经死了。好，那就是好像一直 try to catch up， 一直是跟在后面让人家嫌的那样子的人。好，所以我小时候常常哭，然后妈妈就常常取笑我说你看爱哭鬼。好，那所以哭到小学毕业之后，我有一天我就突然间决定我不要再哭了，我为什么要做让人家嫌的那样子的人，突然间开启了。好，到我青少年的时候突然间被开启，然后我那个时候开始，我后来想我从那时候开始交的朋友都是胆子很大的，敢翘课的，敢违背老师命令的， 就是我真的 admire 他们，我羡慕他们身上的那个勇敢，所以我就跟他们做朋友，然后我就跟在后面，好做坏事，哇，好刺激哦，你知道？你知道，我就觉得说那样子可以改变我的性格，好，我就不再做一个爱哭鬼。但是我告诉你，你改得了你的性，外面的性格，你改不了你的本质。好，但是我持续的会常常在噩梦的里面，好，就常常。啊，做梦梦到电梯就坏掉，原来就我掉在水里面。我常常梦到我在淹水，大水的里面。反复的好像要被淹死。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觉得我现在很勇敢啊。好，那我就开始训练我自己要独立，因为我父母常常不在，哥哥姐姐都嫌我烦，你知道这么小，你知道，所以我那时候刚认识江姐的时候，江姐拿看到重东西就说：“哎呀，没有弟兄怎么办？”我想说怎么办？就拿起来呀、啊，这个问题还要问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人帮我拿过，啊，怎么我想说怎么会有人问说东西很重，旁边没有弟兄怎么办？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哦、当然就是自己做啊，对不对？所以从小我就很独立，好，因为我们家常常是没有人。那其实我自己真的要讲，其实我爸妈蛮好的，省吃俭用的，好，让我出国读书。哎，他们其实也没有很省吃俭用啦， anyway， 我们只是把积蓄都花光而已，这是我们家的习惯。 anyway， 就是出国读书，我真的觉得其实我的父母对我蛮好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从小没有父母在我旁边造成我后来性格的影响。好，我出国读书工作也是都活得蛮好的啊，你知道，都活得蛮好的。我觉得直到，哎呀，我跟你讲，神啊，实在太奇妙了，你知道，神后来就呼召我出来服侍。神没有呼召我来开始一个事工，我也没那个本事了哈。神开始呼召我在服侍，就跟着江牧师哈，在教会里面，哇，真的是不得了。我后来才知道，服侍所有处理的都是人的问题。哈，你知道，因为我觉得在我身上，我有一个孤独，一个孤儿，哈，就是刚刚像 Eric 讲的哈，或者是 Lisa 他们讲，其实我跟你讲，一个孤儿的灵在 relationship 在关系上面。你会有一个很大的障碍，你很难跟人很亲近或者是很好。好，所以当有时候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有人跟我讲他家的故事哈，讲到最后我现在想说 I really don't want to know， 我真的不想知道，你需要跟我讲这么细节吗？啊，我就觉得就会我就得罪很多人，你知道，要不然就是没有看到他，没有对他笑，没有眼睛注视着他，好，表达对他的爱，好，因为你知道，本身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被对待过，你知道，我在家里面没有人跟我讲话的，我从小就是看电视长大的，我的对象是电视机，好，然后我爸爸妈妈很少跟我讲什么话，我妈妈就是在家，要不然就是持续性的开玩笑啊，开这个，我妈妈很喜欢开玩笑，然后我爸爸是不讲话的。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他们在做医治，说你需要饶恕你的父亲，那我居然我想不起来为什么可以饶恕他的，真的没有，因为他什么事都没有做，我不记得他做过任何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在家。好，讲的 exactly 就是 Eric 那个情况，一个在家，但是我不知道，所以他在家跟不在家其实对我完全没有影响。好，我们家就像旅馆一样，我都记得我小时候过生日，我妈妈会订一个蛋糕来，然后那个红叶蛋糕，你看我们家蛮有钱的哈，如果你是那个时代的人，红叶蛋糕会送到我们家来，然后我只记得我醒来的时候就我一个人，我一个人跟这个蛋糕。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就有八个人来了，两桌麻将，我爸爸妈妈家六个我不认得的人。好，然后这就是几乎是我的每一年的生日，就是这样过去的。 好。我们家每个人都很独立，各生活各的。好，那所以我刚开始来教会的时候，我觉得过群体生活让我觉得很不容易。所以以前有的时候江姐都会说，你到哪里去，你怎么都不跟我讲。我想说，我去哪里，我为什么需要跟你讲呢？怎么知道跟你报告？他说你当然要跟我讲你在哪里啊。好，然后有时候他会问我说，我们要不要什么时候几点一起吃饭？我想说吃饭饿了就吃啊，为什么要一起吃饭呢？你饿了你到街上哪一家店都可以吃啊。Hello， 然后因为我从小我就是一个人吃饭的，好，我们家有佣人，反正谁回家谁就吃饭，所以我第一次到同学家，他们家就一直不吃饭，好饿哦，都一直不吃饭，他们说要等爸爸回来。他说啊，为什么要等爸爸回来才能吃呢？大家不是都很饿了吗？好，都已经在坐在那边等。所以很多东西对我来讲，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关系。所以我到教会之后，你知道当我跟神开始的关系，我就觉得哇，在圣灵同在很强的时候，我会流泪，我可以感觉到神。但是我觉得他就像我的父亲母亲一样虚无缥缈，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他说走就走了也不会告诉你一声，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来他就来了，他要走他就走了，因为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你知道吗？啊，所以 我只是跟你讲，这真的会影响到你跟阿爸父跟圣灵的关系。好，甚至于当你跟耶稣当讲到心腹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困难，你会觉得很难想象，你想象的都是外面的。像我们有的弟兄讲啊，想到心腹难道我要穿高跟鞋吗？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这样想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的里面 so dry， 我们的里面枯干到一个地步，我们除了外面的东西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想的。我想到我爸爸，就是他努力的工作然后赚钱给我让我去读书， That's all I can think， 这是唯一我可以想的。我们之间没有说过什么话，我跟我爸爸从以前我在台湾读台湾的时候就没有说过什么话。然后我记得我出国的时候，那时候跟我爸爸打电话，打电话回家，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爸爸，我就说我是小四，我家姐叫小四，我说爸爸我是小四，他说哦你好不好，我说很好，我说那你好不好，他说很好，我说好，我叫你妈来听电话。这是我们唯一的对话。好，这是我们能够谈的最深的东西。要不然就是我回台湾的时候，他会问我对于陈水扁被枪击案我有什么看法。我想说我已经在美国十年了， Who cares 陈水扁被枪击。这是我们唯一直接的沟通跟谈话。好，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集，我也从来不觉得我缺少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长大了。甚至于我妈妈有的时候，她现在常常有时候一个人，她有时候会讲说，哎呀，她跟我姐姐讲，她没有跟我讲，她说她小时候因为都没有亲自带过我们，她就觉得现在好像不亲，孩子跟她不亲，你知道她那时候讲，你知道在我没有被医治之前，我听完这个我就想说，妈妈 everything is too late， 现在已经太晚了，因为现在我需要的不是妈妈，我长大了。这是我在我还没有被医治之前，我想说妈妈 everything is too late， 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做来 reverse， 我们之间关系的事，我真的很冷漠吗？我听了会有点想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但是我想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再回到过去，我不知道怎么样再去假装我需要父亲，因为在我最小的时候，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好，我只是跟你讲神会开启你很多你的行为模式。好，我讲的或许是一个片段，我只是告诉你，你现在所有的性格都跟你小时候成长环境是有关的。 你知道我很不喜欢接电话，我不喜欢听到电话的铃声，即使到现在。哈，所以有 email 的发明 is good for me， 因为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江姐常常会讲，你要接电话，你回家要听留言，你一定要听留言，你要记得我是你的主任牧师，你要听留言。好，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不想听电话铃声。我告诉你，这是我最近被开启的。我觉得圣灵这次会在聚会里面开启你很多事情，有些你不喜欢的东西都是很莫名其妙的。好，我只是告诉你，不得医治，你是一个怪人嘛，就是这样子，就像我一样，有点怪，不过有的很怪的人也会喜欢你，就是你会。Anyway， 这就是现在这个世界。我不喜欢听那些铃声，我觉得，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那绝对不是一个我会觉得很兴奋我要去做的事情。好，我跟你讲，因为在我小时候，我觉得小时候大概，我从小就是被别人带大的哈，我是被我爸上带大的，所以从小都没有跟我妈妈在一起过。那后来，等到我比较大之后，因为我们家也是持续的换我爸上看护哈，那后来换的就比较不是那种老的，就比较年轻哈，所以跟着他有一点奇怪。Anyway，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会很希望我妈妈在家。好，那时候我爸爸妈妈非常喜欢打麻将。好，我那时候觉得有一股力量在跟我抢我的母亲。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我觉得非常的无助。我记得我每次放学回家坐在那里，然后妈妈一开门进来，我就在想电话铃不要响，然后通常都在我没有办法控制的底下电话铃就会响，然后妈妈聊聊就很高兴，她就会决定出去打麻将，然后我就会开始哭。你要知道 everyday 这个都在演 everyday。 我记得有一天我求他，我说妈妈你真的不要去打麻将，然后妈妈就看我抱抱我，然后他就走了。你知道从那天之后，我记得我那天抱着他的脚，从那天之后我就决定，好，那天真的做了一个内在试验。我觉得爱一个人很辛苦，所以呢，如果我的生命里面可以不需要另外一个人，我会过得很容易。那时候大概我小学六年级吧，我当然没有那时候没有想的这么深奥了哈，我只是想说哦，我 OK， 以后我不要再需要这样东西了，你知道，因为那个太辛苦了，当你对情感有个需要你得不着的时候。所以那天我就做了这个决定，从此之后我就开始过着一个很独立很酷，好，真的是那种英雄人物的生活，不需要帮助，好，不轻易流泪，好，不轻易跟别人讲我的需要，不轻易承认我的软弱。我常常对我自己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克服的，在乎你愿不愿意而已。一定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到，你可以克服的，不需要去求别人。好，所以开始我就变得比较冷漠哈。我们人都有一个自我生存的系统，所以在我大学毕业我出国的时候，我妈妈说啊，去机场送你啊，然后。在机场说拜拜，带着我的行李我就走了。好，我妈妈连哭都来不及，我就已经进去了。就后来我第一次打电话回家，我妈妈说哇你好绝情哦，就这样挥手就走了。我想说嗯，但是当时你知道我好高兴哦，我觉得我 so happy， 我又可以离开了。 好，但是我其实我跟你讲这些东西我当时都不明白，但是别人跟我讲的那些景象觉得我很奇怪的地方都一点点留在我的心里面，但是我其实我自己也没有答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奇怪， I don't know， 我真的不知道。好，我真的不知道。好，所以我也从来都不觉得我需要很多的朋友，好朋友一两个就够了。好，有的时候聊聊天，没有朋友没有问题，好，我知道怎么样存活。好，我那个时候网络还不发达，好，所以那种可以看电视，可以租录影带，好，你可以进入到一个幻想的世界里面，好，跟着那个电影的剧情，好，然后等到睡觉了，继续再回到做梦，回到那个电影的剧情里面。当然这次我就是男主角了，就活在这样子的世界里面，其实也蛮 busy 的，蛮忙碌的，好，工作。没有问题，每一样事情我都可以得到的很好，我都可以做得很好，就像你们现在一样。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我失去多少，直到我开始遇见神。好，我从来不知道，好，我从来不知道原来，好，我是感情很丰富的，根本都忘记这件事情了。刚刚忘记这件事情了。好，在我的心里面我习惯一个人，好，我很习惯一个人，人家每次这样说，哦，要不要等你，我说不用不用，你们先走，我觉得凡事需要人的牵扯，像人家等我啊什么的，我都会觉得是个负担，好，我都会觉得是个负担。好，这就是孤儿。好，我们看一下孤儿的现象，好，这样你可以看看你有没有。孤儿的心，好，他需要赞许，寻求别人的肯定。基本上孤儿就是你不知道你是谁。好，服侍的动机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成就感。我加一个哈，其实孤儿还有一个现象，好，我听一个牧师讲过，他说孤儿有个现象，就是早上起来之后觉得没有归属感。你即使去教会，你不觉得你属于那个教会，好，你在家里面你也不觉得你对这个家有很强的归属，或许有那个责任感。好，你在工作你也不觉得好像你是属于那一份子，所以在你的心里面你会有一个好像提不起劲来。好，其实我不知道，我常年来我都是这种感觉。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常常醒来之后，我就觉得人生很没有意思，这是我每天早上醒来的，好像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就去做所有的人去做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好像我读书，我读大学，我出来读硕士，喜欢吗？我跟你讲我很讨厌读书，但是因为我不读书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是一个没有目标，不知道我是谁。好，每天早上睡醒，好，我想到的只是这么多的事情，好像我需要去做，或者是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出国的时候，早上睡醒真的那种人生无聊的感觉，我就想说我要这样过一辈子啊，这就是我的一生。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我就觉得真的是有够无聊的。好，一个孤儿他是没有 motivation 没有动机的，然后自律 discipline 是为了责任，是成为重担。好，圣洁的动机是必须，因为你觉得必须。好，自我形象是跟别人比较，你的好不好是在乎于别人觉得，或者是你旁边的人。哎，你没有注意到过吗？好，我从小读书，不管我在哪一个班，我一定是读到10到20名左右，我就会自动停止读了。不管我在哪一班， 因为我爸爸没有要我读前三名，所以我就不用读前三名前十名，但是二十名以后我觉得会被有点羞耻，会被打，所以我就每一次读到那里我就自动会把书本收起来了。好，所以我们是跟别人比较，慰藉 comfort 慰藉的方式是假性的安慰，与他人的关系是一个增进。好，当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喜欢揭发，邻里的光景是捆绑跟受压。好，神的同在很远有距离，很远有距离，然后我们觉得爱是有条件的。好，那这是孤儿的象征。好，好，好像你闭起眼睛来哈，闭起眼睛来。刚刚我们听了很多事情哈，你闭起眼睛来，安静三分钟。你问神说，神，我为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冷漠的人，你就问主说，主，为什么我这么cold？如果你是一个不善于沟通的，你就问主说，主，我不知道怎么样跟别人建立关系，你告诉我为什么。如果你里面常常有莫名的愤怒，或者是有时候你真的是提不起劲来，所有事情对你是个责任，你怎么样知道是个责任？哈，就是你不快乐。如果你今天没有听到笑话，你是不会想笑的。对你来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责任。常常觉得受压、沮丧，或者你觉得自己是个很糟的人，或甚至于你觉得你自己长得很难看。你问主 why？或许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在你小小的心灵里面，你做了一个决定。好，等一下，我就是我希望大家继续用这个心情，就是求主要来开启。好，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可以想象吗？我从小时候到现在47岁，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不喜欢电话铃声。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对我的影响哈，我觉得当神开启之后，你好像又把一个压在你心头上的东西开始拿走了。好，有的时候你不见得所有东西要得到答案，但是当你把那个时候你不明白的事情说出来，你知道吗？阿巴父就可以开始医治你，阿巴父就可以开始医治你。好，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始神开始医治我跟我父亲之间的关系，好，是有一个讲员哈，他来讲天父的心。哎呀，实在太有意思了。他那天他就讲说因为他从小活在一个也是不习惯说我爱你的家庭里面。好，就是讲我爱你这个东西实在是很难哈，尤其对我想对我们中国人家庭很难启齿。好，他说他是不习惯活在一个彼此说我爱你跟拥抱的家庭里面。他爸爸也是对他很凶。他说有一次在他，所以他说他在服侍的时候他不自觉都很用力。 好，你要知道一个孤儿，当你没有得到父母保爱的时候，我跟你讲，你一个最 typical 最有的现象就是你会一直用力，很努力，很努力，做什么事都很努力。好，所以甚至于到最后你就会非常的累，然后甚至于有时候会生病，会把身体搞不好。我就是我其实后来在服侍的时候，我就是在一个这样子恶性循环的里面，我一直很努力。好，有时候江姐姐说，你为什么要担这个心呢？不担心岂是你能控制的吗？有谁可以控制说 OK 我不要担心，你就不担心了？那个你知道，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 mind。 你知道，如果你不懂得依靠神的话，对，我们都可以宣告啊，耶和华是耶和华，我的力量我依靠你。好，我跟你讲，讲完之后哇，又把这样东西拿回来了，自己做，因为你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好，所以我跟你说，你处理你跟你父母关系非常的重要，其实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好，你不需要有罪恶感觉，就是说你在埋怨你的父母，没有。好，我觉得神要医治我们，恢复那个，恢复你成为一个你知道你是有父亲母亲的人。好，那带给你极大的安全感，带给你极大的快乐，带给你极大的清醒。好，带给你极大的清醒。那啊，我讲一下好，然后那个讲员他就讲说，他到半夜有一次睡觉睡到半夜，圣灵就把他叫起来，就跟他讲说，我要你饶恕你的父亲。好，他说 no。 后来他又再把他叫起来说，我要你饶恕你的父亲。好，他又说，圣灵我不要。他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谈这个问题，你知道。然后后来他说，神就不让他睡觉，你知道，你就知道阿巴父的热情了。神不让他睡觉，后来他就开始再从他的里面 cry out 出来。他说，我为什么，他说我为什么需要饶恕他，因为我需要他的时候，他没有一次在我的身边。好，我记得那时候我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台下就开始哭。我跟你讲过，我爸爸连骂我都不常，他也不常打我。好，因为我们根本都没有 overlap， 我们的生活是没有交集的。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我需要饶恕我父亲什么，他对我已经够好了，他供我出国读书，我跟别人的父母比那种大声骂吊起来打，甚至于离婚酗酒的父亲，我都觉得我的父亲已经很好了，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爸爸？好，不打也不骂。好，但是在我的心里面，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为什么圣灵好像就是当我在听讲到圣灵好像看着我，我要你饶恕你的父亲，你知道吗？我甚至于不知从何饶恕起，我不知道我要饶恕他什么。后来那个讲员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要饶恕你的父亲，没有把爱放在你的里面。然后我就开始一直的哭，一直哭。我跟你讲，那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好，我爸爸始终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好，最常看见他不是看报纸就是看电视，好像就是上班，人就是打麻将，就是这样子而已。好，所以今年夏天我爸爸过世，好，然后我要飞回去，他已经那个疾病拖了一两年了，我们都一直知道他快要走了。好，所以大家心情也不觉得是个意外。但是那时候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家四个孩子，哈，我姐姐啊，她因为癌症已经过世了，大姐。好，然后我们孩子到回去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心里面突然间有个害怕，我就在想说，不会大家都不上去这次礼拜讲话吧？我想说，要是他们都不上去讲，我现在是牧师，一定是我上去讲。虽然我觉得应该我哥哥上去讲， 你知道那时候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你知道当我开始，我就开始很紧张了，当我要开始想我要讲什么时候，你能够想象吗？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想说完了完了，不知道上去要讲什么。结果果真我就接到电话，帮我们班上里的那个姐妹就说，哎，你哥哥说他不上去讲哈，哥哥姐姐都不上去讲，他们都说你上去讲。好，真的如我所料。然后我就开始会跟主说，主，你一定要让我知道我可以讲什么。你知道要有接触才有东西可以讲吗？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挣扎哈，但是感谢主，神还是让我想起来可以讲我爸爸在过世前我们有一段很简单的谈话。好，我觉得神很恩待我，一直被医治，我可以在我爸爸过世之前。好，我有一次特别就是宣教回去的时候，就去跟我爸爸讲，我很谢谢他抚养我，我很谢谢他供我出国读书。好，那时候我爸爸已经身体不是很好，那啊，然后谢谢他供赚钱供我读书，谢谢他。然后最后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你知道吗，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也这样跟我爸爸讲。以及那时候江姐说，哇，你爸爸有没有流泪很感动？我就笑一笑，他没有，他没有讲话，但他那时候刚刚从医院出来。所以我每次跟我爸爸说，爸爸我很谢谢你，我爸爸下一句就说，你知不知道那个护士他把我当疯子看。然后我就说，好好好，爸爸你听我说，你有没有听到我讲的，我要谢谢你，谢谢你供我出国读书。我说，爸爸你有没有听到？爸爸就点个头。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听到？点个头。然后他就说，你知不知道他们把我的手绑起来，他们像强盗一样。这就是我跟他的亲密时间。多感谢主神已经医治我了哈。但是我觉得我好快乐，我可以在我爸爸过世之前跟他讲这个话。 anyway 后来丧礼过了，就我们在预备特会的时候，江牧师讲到说，他觉得这次主题的题目是神悦纳的日子，神要医治我们跟父亲的关系，以至于对阿爸父的那个疏离感。好，这是神悦纳的日子，阿爸父悦纳我们，你知道这对你多重要？因为所有的 perfect gift, all the good and perfect gift, 所有一切美善的都是从众光之父来的。你知道你生命里面一切美好的，神要给你，加给你，一切美好的阿爸父都要加给你。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们要也没有要过，我也不知道我可以依靠他，我从来不知道有爸爸的生活是什么。所以神要医治我们。好，那所以我一直有跟我父亲的这个关系都很好了。知道，就我不敢相信，因为在那次聚会里面，其实我就有饶恕我的父亲。我说，主，我真的饶恕我爸爸。好，他该说的时候他没有说话，他该做的时候没有做，他在我的生命里面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我为这个，我真的愿意饶恕他。然后我饶恕他之后，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个轻省哈。好像你可以呼吸，又可以呼吸到一点点空气哈。那我觉得在特会前，啊，实在太有意思了。有一天我室友问我说，哎，你为什么这么有幽默感啊？我说，我跟我妈妈学的啊。我说，你不知道吗，从我有意识以来，我妈妈天天喜欢开玩笑，那她取笑的对象就是我爸爸。我说，我从小听到大，我得了她的真传。 我说只是我现在信主了，我就不开那种损人利己的事情了，我不开说那种损人利己的话了。我说我没有信主之前我很会损人的，好，我今天坐在那里想，我想说啊，我要是不信耶稣，我告诉你，我现在怎么会在综艺节目里面，你一定会看到我赚大钱，我告诉你。讲那种损人利己的话，我跟你讲，我这是厉害的，从我有意识以来就听我妈妈在讲，才有进步了哈。她信主了，也跟她说不要再讲这些了。她每次就哦，好，好。那你知道，当我讲完这句话之后，我就没有想她，所以我就鼓励你，这几天圣灵会持续的开启你，或许今天是一个开始。好，我室友问王伟，我说跟我妈妈学的啊，就一直持续笑我爸爸。就等到有一天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我觉得圣灵就放在我的里面，就是好像在问我说，所以你觉得你对你爸爸的认识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个样子？我就想，对哦，我对我爸爸的认识是从我妈妈口中得来的，虽然我跟他生活在一起，好，我妈妈常常说我爸爸死爱面子，好，去菜市场只要人家叫他一声黄院长，烂的东西也买回来，所以我心里就觉得我爸爸是烂好人。好，然后我妈妈一直讲他赚的钱不够，他是赚钱赚的最少的医生，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爸爸是最不好的医生，这就是我对我爸爸的印象。好，我妈妈说我爸爸你看他就是死老头子，就是这样这样这样。我后来发觉说，对，我对我爸爸的印象全部就是从我妈妈里面讲的，就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圣灵在我的里面，啊，终于有一天不用那么忙。我跟你讲，我们真的很忙，有时候圣灵要做工都要看我们有没有时间。好，我记得那天我回家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想哭，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哭一阵子之后，我就开始讲，我就开始把我闷在我心里面，因为我从来没有跟我爸爸讲过什么话，闷在我心里面的话，我就开始这样说：“爸爸，你为什么不说话？”就开始讲：“爸爸，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到一个地步，连你的丧礼都没有人？”都没有一个人可以上去讲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是一个很快乐的人，突然间从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 sorrow， 很大的忧伤跟遗憾。我说爸爸，你的一生是个谜，花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丧礼搞成这个样子？我们都很爱你，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认识你。突然间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 sorrow 就开始从我里面一直浮出来，神开始处理我跟我爸爸之间的关系。然后那天我坐在那里好好大哭，然后我就开始想说，爸爸，我对不起你，我可能这一辈子都误会你了，直到天上我再重新认识你，我相信到天上你就会开始讲话。我觉得神借着这些里面一个很大的 sorrow 从里面出来，我就开始感觉，啊，所以我就跟你讲，我又回到我小时候那个爱哭鬼。唯一不同的是，我现在有神；唯一不同的是，我有耶稣，我有阿爸父。我不再像以前在哭的时候那个无助，好像我需要靠我自己。我现在就是做主哈，你帮助我，你真的帮助我，这是唯一的一个不一样。 要知道，即使你爸爸过世了，他还在对你说话，他的性格，他的一言一行，他对你的期望，他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甚至于他觉得你是一个成功的孩子还是一个失败的孩子。很需要耶稣在你心里面工作。我有一次看到一篇很简单的一本书，他有讲到一件事啊，很有意思，我念给你们听哈。这个作者他讲到说，他有一天他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好去博物馆看一幅画。他说他看那幅画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悲哀。好，那幅画里面有个强烈的悲哀。他说那幅画的尺寸很大，他说是用很粗劣跟稚气的笔法画的。他说画中那位高大消瘦顶着一个庞大四方头的人，是用一个很灰暗的颜色勾画出来的，他说传达着一股冷漠和严酷之感。他说那个他把那个鼻子那个人的图像鼻子画，他说那个画得很像鸟嘴，他的鼻子，他说以及摊开的巨大的手背，让我们感觉他好像是个怪物。他说这幅画的名称叫做人。好，他说但是那个博物馆的向导告诉我们，这幅画的作品的原名是我的父亲。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母亲在你心目中的 picture 是什么，其实我只很需要你很诚实的来面对而已，或许只是一个 blank。 好，你要知道你小时候所有每一件事情影响你的一生。你知道我很多年以来，应该说我活到现在47岁，只有这两年我开始在惧怕上面有一些克服。跟你讲过，我从小就是一个害怕的孩子，好，常常被 left alone。 只要到人多的地方，好，我一定是走丢的那一个。好，所以你看我到现在这么大了，我都还记得我小时候站在一堆人当中大哭，因为我找不到我的父母，我一直哭哭哭哭到他们发觉我不见了再回来找我。好，我不知道那个害怕一直在我的里面，你知道，所以我常常需要很用力。虽然我自己后来把我改变得成为一个很冷漠的人，好像什么都不需要人的帮助，我什么事情都照顾得很好，直到我开始来到神的家，我什么都不能掩饰。好，你知道我早期的时候开始全时间服侍，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害怕，因为带聚会我没有办法控制神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工作我可以熬夜，我可以努力的想，我可以找人帮忙。我告诉你，真的在上面带聚会，你熬夜也没有用。我突然间进入到一个无限的恐惧的里面。我聚会之前会做噩梦，聚会完之后会自责，我会 repeat 我所做的错事。我也不喜欢别人讲我，我跟你讲，孤儿不喜欢人家管的。好，孤儿不喜欢人家管的。有时候以前每次江姐讲我的时候，我说你不要管我。好，你知道那种性格已经长在我的身上。你知道我需要 reverse my life， 我需要重新。你知道当你有一个孤儿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智跟行为不会成长，你就停留在那个地步。所以我的说话，我的做事，我会停留在一个阶段是停滞的。我的反应，我表达我的情感，我表达我愤怒的方式，我会开始有个停滞在我的身上。 还有孤儿，你根本都不在乎你自己，你把你自己耗尽了都不无所谓，因为你从来不觉得你有价值吗？你的价值是在于你所做的事情。所以刚敏文讲的是真的是个从神来的开启跟亮光。为什么我跟你说你最重要？我们永远都觉得别人比较重要。好，我现在开始常常想我最重要，所以聚会好不好不重要，我最重要，我最重要，阿爸父最在乎的是我，不是在乎我做得好不好，我其实做得不好我失败了，你知道吗？你最重要，你知不知道你很重要？你真的很重要。我现在常常在这样想，好，所以这次江姐要我带这场聚会，我就说哇，不要每一次要讲到孤儿，大家眼光都看我。我是孤儿学生代表。啊，我心里想说啊，我真的这个是不能这样子大众集体的，好。啊，我就努力让我自己不要去忧虑。我想说，主啊，真的这个都不重要。聚会会怎么样，真的不重要。我要知道我最重要。我跟你讲，要是我以前的话，我一定会说不要，不要，不要，说到江牧师屈服为止。因为所有的事情对我是个责任，我没有办法享受我所做的事情。看这么多年，好，我们有个弟兄说来特会十年了，哈，在我在上面唱唱跳跳，啊，你不知道，我跟你讲 ，it's really torture， 我都觉得我快要变成，对不起，我真的没有轻视原住民的意思，哈，我有时候都觉得我有点像那个台湾山地，你知道文化村，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人穿那个衣服过那个生活了，但是观光客来了，赶快就戴上凤冠甲配开始。我以前就是基督徒的原住民，你们来的时候我要强颜欢笑表演一下，但是我自己我一点都不快乐，好，在我身边的人也不快乐。好，很谢主，我跟你讲你最重要。我一次问一个同工，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害怕，说因为领袖都很凶。我想说你在说我吗？我说那你现在有没有好一点？有，因为 leader 都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对话只有四句而已，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我跟你讲，孤儿就是奴隶，你自己做奴隶，你会教别人训练别人做奴隶。你要知道我们的潜力实在发挥得太小了。好，好，我想我不讲了，好不好？你安静一下下，好，可以闭起眼睛来。我刚刚所讲的，不管是你的父亲还是你的母亲，他们应该是要来爱你保护你，或是甚至于你身上，你真的知道你对爱永远没有满足，你永远吃不饱，你现在来画那个 picture， 求圣灵来开启，好吧？你开口跟主祷告，你说主真的开启我，你今天在讲的是不是我？Thank you. 好，我想我们安静一下哈。如果我刚刚讲的是你，你现在开口让圣灵带领你。如果你里面情绪有被搅动，你觉得神圣灵有催促你需要饶恕你的父亲，或是饶恕你的母亲的，可以开口。你绝对不要忽略他。讲孤儿一定是养出孤儿，花一点时间跟主说，主，尤其是你跟你父母你没有办法沟通的，能够哭是好的。如果你想说你很想流泪，像 Eric 刚刚讲，他开始嚎啕大哭，神可能会把你带回你三岁、五岁、七岁、十岁。如果你觉得你需要更多的 focus 在神的面前，你想要来前面的，你也可以来前面。如果今天讲的你真的知道，在你身上一个孤儿的灵很强，你想跪在前面来前面祷告的，你也可以出来，好不好？不要害怕。服侍的同工可以出来为他们祷告。还有一个孤儿，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孤单。这里他渴望拥抱你，好不好？如果你需要在你心里面对你的父亲母亲有很多问题，现在开口问，就好像我问阿爸父一样，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不说话，你甚至于可以问说，爸爸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就是不喜欢我？你也可以跟爸爸讲，你说爸爸，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永远达不到你的要求，为什么我永远 I always not good enough。圣灵感动你，要哭要笑，你想躺在那里哭出声都没有关系。今天在阿爸父的怀里 You can be yourself， 你可以做你自己。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